各位法师，各位居士，这维摩经啊，在我们汉文的佛教里边是很有名的一部经，在古代的佛教里边呢，这一部经是弘扬的很盛的，消息的人特别多，所以注解也是很多的，现在我想啊，分成啊，四门来解释这部经。我第一段说这部经的传义，第二段解释这部经的题目，第三呢说这部经的宗旨，第四段解释正文。第一段说这个传义，这个佛教是发源在印度的，所以流传到中国来是要经过翻译的。这个本经啊，从汉朝到唐朝一共有七种翻译，第一种啊是汉灵帝的时候啊，有一个佛阎佛条，这个第一部的翻译是阎佛条翻译的，是汉灵帝中平五年的时候翻译的。这个阎浮条这个人呢，这个人在生佑法师的除三藏记上面的记录啊，这个人是个沙门，他是一个出家的人，他翻译啊，翻译的翻成两卷，但是这一个翻译啊，这个记录啊，到了隋朝的时候，这个费长房啊，他有一个历代三宝记上才有记录的，在这个生佑法师的这个三藏记里边呢，并没有说这个阎浮条这个人他翻译维摩经，没有这个记录，在这个生照法师啊维摩经的序上面也没有提这件事，所以这个说法还是可疑的。第二个翻译啊，就是在三国时代啊，这个吴这孙权孙权的时候，吴黄武二年，他这个支谦这个人，他是个居士，他在洛阳啊。在武昌翻译的，翻译成两卷，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在西晋的时候，不然呢他是西晋惠帝元康元年的时候翻译的，在西历是291年。 他翻译翻成三卷，他翻成三卷。这个西晋惠帝太和二年呢，是诸法护，诸法护他又翻《维摩经》翻成一卷，他翻成一卷的。在这个西晋这个时候，另外有一个人叫资敏度，这个资敏度这个人呢，把前面这个三种翻译啊，就是智谦法师的翻译和祝书兰祝法护这个三个人的翻译的维摩经汇到一块儿去啊，成为五卷，和维摩诘经五卷。那么这里边就没有提到这个阎婆条啊，他翻的这个维摩经他没有提。这另一种啊，就是第五种翻译啊，是东晋时代有个子密多，也有地方说子多密的，他翻成四卷，他翻的多，但是啊，没有详细说出来是东晋哪一年，没有说出来。这是第五种。第六种啊，就是现在我们呢所讲解的这一本，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他是弘十八年，是西历是406年，406年的这个时候，鸠摩罗什法师他翻成三卷，这是第六种。这个刚才说过，这个第六种啊，是鸠摩罗什法师翻的，翻成三卷。第七种啊，就是唐朝啊，唐高宗的时候，头一年呢，唐太宗啊过世了，那么第二年就是唐高宗永徽元年。这一年的西历是650年，宣庄法师是在这一年的2月间开始翻译，到8月初1翻完了，成为说无垢称经，翻了六卷。宣庄法师翻的是三卷，他翻成六卷，他翻的是详细一点。那么这是一共啊，是这么七种翻译。七种翻译啊，这个头一种啊，这个阎佛条这位沙门呢、啊，这个法师他翻的这个是有点可疑的，也可能没有这回事。那么这七种翻译里边呢，在现在的藏经里面看呢，只有三种现在还在，其余的四种都不存在了。三种存在的就是智谦，这个智谦呢，他翻译这个所在，加上罗什法师翻的和宣庄法师翻的，这三种在藏经里面有，其余的四种都没有了。这个知名度啊，他汇合的那一本的五卷的也是不见了。那么这三种翻译啊，我都看了一下，当然都是好，而宣庄法师当然翻的是好，可是在流通在汉文佛教里边流通本呢最广的只有罗什法师翻译这一部，大家都读诵也是读这一本，讲解也是这一部，没能去读诵啊讲说宣庄法师这一本，没能去，没有用那一本，只有这个宣庄法师的弟子窥基法师啊 他有一个书构成经术，窥基法师，他是跟宣章法师出家啊、拜他做师父的，他有这个无垢成经的注解的，这个藏经里有的，这一部啊是根据宣章法师翻这一部的，他没有用罗什法师这一部，他没有用。这个可见的罗什法师他翻这一部啊，是很受我们汉文佛教徒的欢迎。虽然宣章法师翻得好，可是还是没有用他那一本。可是这其中有一个例外呀、就是民国的佛教，我们中国抗战以前、抗战期间的佛教，也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居士，就是欧阳靖吾大师。这个欧阳靖吾大师啊，我们熟悉中国佛教情形的人都知道，他是专宗法相的，法相中的啊小者，当然他也是很薄的。这个中法相的当然就是要中宣章法师的翻译的，而且这窥基法师的这个书构成经术里边呢，是常常的挑这个罗什法师的毛病的，专有那么一大段啊，不厌烦的说罗什法师翻的不对，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欧阳大师呢，他们呢阻止这个支那内学院出版的这个藏药的这部书啊，就把这中国这个汉文的藏经里边的呀、重要的经论呢选出来，把它印出来，叫做藏药。这个藏药里边呢，就选了维摩诘所是经的，选的这个本呢就是罗什法师这一部，他不选宣章法师的。再照常理说，他要尊重宣章法师的嘛，并且、法相中的人是常挑这个罗什法师的毛病嘛。罗什法师是三论中的人，三论中啊，这个中论的小者和法相中的小者啊，常常这个思想上有一点啊，有点对立的。那么但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例外呢，他不、这个欧阳大师啊和这个吕秋义，这是支那内学院的重要的人士，他不用罗什法这一本，他不用宣章法师这规模经，偏要用罗什法这一部。那么一定他有他的原因呢、他的原因呢，我们看这个他印的那个文殊经前面有一个序文啊，会明白的。但是这里我不想讲那个事儿。从这里啊，我知道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啊，就是不是法相中的人呢，当然我们呢欢喜受持罗什法师的翻译的，就是法相中的重要的人也是欢喜罗什法师的，这可见罗什法师翻的好。这是一种。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的传呢，当然是高僧传里面有，以前讲这个金刚经的时候也有讲过，所以现在我也不想啊多说，不再多说。这是这个续这个传译啊，就讲到这里。第二段啊，就解释这个题目。这个本经的题目啊，这个标的题目叫《维摩诘所说经》。但是在本经最后一品呢，叫足雷品。最后一品里边呢，是阿难尊者问佛，说本经啊，此经是什么名字呢？啊，那佛就说此经名啊《维摩诘所说经》。又名为不可思议解脱法门，所以佛啊给这部经啊安立了两个名字，啊两个名称。那么头一个名称《维摩诘所说经》啊，这是姚云说的啊， 下边这个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呢是要法说的，人是能说的，法是所说的。那么呢，两个名字啊，实在等于是一个名字。但是可是用两个名字标出来，没有合在一起。没有合在一起的原因呢，这个南北朝时代啊，隋唐的时代啊，这个有个家乡大师啊，家乡大师是三论中的人。那么他说出原因呢，为什么不把它合在一起呢？立一个名字，立出两个名字。这个我们近代佛教的大师啊，这个太虚大师啊，他就是主张把它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名字。但是这个去家乡大师他说呢，他说立两个名字有道理。他说这个理由是啊，因为这一部经啊，不全是维摩居士说的，因为头一品这个佛果品呢是佛说的，赶到后边呢，这个菩萨行品呢，见恶主佛品、法故扬品、足雷品呢，也多数是佛说的，也有一部分是文本就是说的。所以这部经啊，有佛说的，不全是文本就是说的，所以立两个名字。虽然有佛说的呀，而佛还尊重维摩居士啊，所以说实经是维摩诘所说经，佛立这个名字。也读这个全经的大意呢，是以维摩居士为主的，本经是以维摩居士为主，所以说是维摩诘所说经。因为还有其他的菩萨说的，还有佛说的呀，不全是维摩居士说的呢，所以就是又立个名字叫不可思议解脱经、解脱法门经。这样子啊，就是把所有说法的人都可以包裹在内了。这个维摩居士虽然是可以说经啊，但是也要经过佛的印令才可以称之为经理。要再按照这样的理由呢，那么可以呀、可以不用维摩居士的名称都是可以的，但是佛还是用维摩居士的名称来立经名，这可见佛是无恶的啊，佛是很尊重维摩诘居士的。这两个名称里边呢，先解释这个维摩诘所说经这个名字。这个维摩诘是梵语啊，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有几种翻译啊，但是大概就分成两个翻译。这个分成一个是净名啊，一个是无垢称，分成了两个翻译。这个在鸠摩罗什法师的时代呀、就有这两种翻译了。又翻成净名，又翻成无垢称。其实无垢呢就是清净的意思啊，清净也就是无垢的意思。那么这个名就是称啊，称也就是名。那么后来到了唐朝的宣传法师啊，他也就翻个无垢称，但是他这个经的题目叫殊无垢称经。这个宣传法师翻这部经的名称叫殊无垢称，罗什法师翻呢维摩诘所说经。这个这两个名称是一部经啊，同样的名这个梵语啊，但是翻成两个样子，两个样子这个意义可就是不同了。宣章法师翻的说无垢称啊，就是说这一部经啊是在赞扬啊 无垢称居士的功德的，可以这样解释，叫说无垢称。要说是维摩诘所说经呢，就是啊，这一部经的道理呀、啊，是维摩诘居士他所演说的，这个意思不同的，意思 是差了很多的。这个我们呢现在是啊、按照维摩诘所说经，按这个名字来讲。那么这个宣章法师也是翻个无垢称，在宣章法师以前呢也有翻个无垢称的，所以这个地方还没有矛盾，没有冲突。这个翻净明翻无垢称啊，意思是一样，只是多了一个字。这个净呢是在正面说的清净啊，无垢是从否定反面的啊，没有垢，所以叫做净。那么这个净明呢，或者翻无垢称啊，我这里我现在是这个心里面也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刚才呀、这个大家联社的主人呢介绍的时候赞叹我说我对这部经有研究，我不敢当，我不能呢，我没有研究，我只是看古人的注解，也可以说我在背注解，也可以这样说。这个我感觉古人有大智慧，讲得好，所以我就欢喜呀、采取古人的意思。如果说我有的地方也愿意分别呢，可能有点变动，也可能啊，但是这个地方也很少的，我尽量是采取古人的意思。那么古人对于这个名字的解释啊，很多很多的，就是天台智者大师的解释啊，他最少也有四种解释，就是这个是无垢称这个净明这个名字最少也有四种，或者说五种说六种都可以，还有其他的大德也有解释很多。那么现在我把它综合起来啊，变成三种啊，用三个意思啊解释这个净明。那第一个意思，这一个解释哈，赞叹这个维摩居士内怀真道，他的这个身口意里边呢，他里面储藏着很储藏了真实的道德啊，有高深的道德，内怀真道，全化无方。这个全化无方，这个全在这里呢就是善巧方便的意思啊，善巧方便的化度众生。这个无方在这里就是广大的意思啊，他化导众生啊，这种境界是很广大的，并不是啊化导一类众生，也不是化导一个世界的众生，是无量无边的意思。无方，方也当个边字的意思啊，无方就是无边啊，无量无边的。全化无方，随同尘虚啊而心息雷表。这个维摩诘居士啊，他不是出家人的位移，不是出家人的形象，他是在家居士身份。如果他不在讲解佛法，你不知道他是佛教徒，那么他就是一个在家人，他什么社会上哪一个阶层他都可以去，他是一个在尘劳里面呢活动的一个人，在这些杂眼的境界里面活动啊，在那里面呢弘扬佛法的，所以和尘虚的境界在一起和他们是一样的，虽然那表面上是同的呀，虽同尘虚而心息雷表，但是他的内心呢是在尘劳之外的， 内心里面呢是圣人的境界啊，是第一义谛的境界啊，是无为法的境界，是啊特别清净啊，和是佛的境界的。所以心息雷表，故名无垢称也，所以叫做无垢称。他这个无垢啊，就是在垢眼里面他就没有垢，所以叫无垢。牙喻言章，还有这一句，这个牙喻言章这一句啊，是窥基法师讲的。说他这个啊，这个高尚的呀、啊，这个德望啊，啊，远远的呀、啊，都传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很多很多的地方，很多很多的世界里面啊，都知道这位维摩诘居士。当然，这个说知道这个事儿啊，是十方世界的佛菩萨知道，啊，圣人的世界都知道有维摩诘居士，啊，凡夫的世界，要不是佛教徒，知道的会很少的。这个佛教徒大多数都知道，而圣人的世界都是知道这位大德啊，这位菩萨的事情的。所以叫牙喻言章。那么这个解释啊，从简要的说，是按照什么意思解释的呢？就是按照维摩居士啊，利益众生的这一方面的德行啊，来解释这个名称的。啊，这个第二个解释啊，就是按照他本人呢自己的功德来解释他的名字，说他这个人呢法身体净，是他的这个舍受想行识啊，这个戒定慧啊，无量无边的功德身呐、啊，他这个身体啊是功德所成就的，他这个功德身体啊是清净的，法身体净。妙处尘缘呢、啊，他这个微妙的境界、啊、是超出这个尘劳的境界以上的，这个尘劳的这个烦恼的境界不能污染他的，他本身就是清净的，是妙处尘缘，是内德即盈，是他本身呢、啊、这个功德是既然圆满了，所以他这个清明瑕不啊，实至名归的意思，他的功德圆满了，所以他这个名望啊也就会很广大的了啊，这个瑕不和圆章是一样的、嗯、所以他叫做无垢称，所以他叫做净明。那么刚才说的那个利他的功德啊，是他在利益众生的这个尘劳的境界里面呢，他不染。现在这个时候，他本身呢就是清净的，这个都是无垢，都是清净啊，可有点不同。所以这是又是一个解释。这是第三个解释。这第三个解释啊。真智无惑，就说这个净明啊，维摩诘居士啊，他这个真智啊，就是他那微妙的智慧啊，是清净光明的，里面没有惑业苦啊，没有烦恼，没有迷惑，也没有业障，没有苦恼，完全是清净的啊，真智无惑。趁理圆明，就是他这个清净的智慧啊，和那个无相的真理是相称的，是相应的。比如说一个盒有个盖儿，盖上去是相称的，大小相正好。所以说维摩诘居士是无相的智慧和无相的真理是相称的，也就是相应的意思。趁理圆明。他是圆满的光明的，他的智慧啊广大啊， 能觉悟真理的意思。真智无惑，称理圆明，这是这个清净的意思，无垢的意思。底下说吹心即悟啊，名称普恩。他有前面说他有大智慧啊，这个地方说他有大悲心，他有慈悲心呢，所以他能吹心即悟。这个真智啊，无惑，称理圆明啊，是他自己的高尚的呀、啊、圣人的境界。这个他要来呀、啊、利益我们凡夫的世界呢，他从那个圣人的那个世界到我们这地方来呀、啊、叫做吹，就是吹，就往到下边来，他从上边到下边来、到下边来呀、他来的时候啊，他不是他本来面目，他本来面目我们不能见的，我们不见不到的。说是这个也有人有疑问，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很苦恼啊，佛教说有很多的佛菩萨大慈大悲，他怎么不到我们这来呢，来救度我们呢？佛菩萨他就是来了你看不见，他那个身形我们的眼睛不能见的。不要说佛菩萨的那个本来面目的境界我们不能见，就鬼神的境界我们人的肉眼也不能见，除非那特别的眼睛可以。所以这个维摩居士他从他自己那个境界到我们这里来呀、要现一种啊与我们合适的身形啊才可以，所以叫做吹形。那么维摩居士到我们这地方来，在世的时候啊，我们在、从印度翻译过来的经论上看呢，他有父母的，维摩就是有父亲有母亲，他还有太太，还有儿也有女的。吹行即悟啊，他现在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他也现出来有父母有妻子，他有他的身形的，来救护我们。即悟，吹行即悟，名称普恩，因为他和众生普遍的接触啊，有广大的功德，十方诸佛都赞叹他，我们得到他的利益的人也在赞叹他，所以他的名称是普恩了。那么所以他叫做故名无垢称，所以叫做净名。那么这个解释呢，就是啊，自利利他两种功德合起来呀、叫做净名的。这个净是他自己的功德境界，名是他利益众生的事情，合起来啊叫做净名。这维摩诘翻中国话叫净名，叫无垢称啊，解释完了。其实解释这个所说，所说啊，简单说啊，就是这部经啊是维摩诘是他说的，他是能说的人，这部经里面的道理是他所说的。但是看这个经上的文儿的情形呢，也有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并不单独这么就这么讲啊，他还有一个方便呢，就是他有病了，在经上看呢，他有病了。病了，因为他接触的人很多啊，所以大家都来看病。那么看他的病，他假借这个病啊，就为来看的人演说佛法，啊，叫做托病通道。啊，那么他假借有病，其实他没有病啊，他这病是假的。那么呢，利用这个假的病啊来弘扬佛法，他是这样子来说这部经的，所以叫维摩诘所说经。这个头一品呢叫佛果品呢，佛果品呢是维摩诘说的，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说的。所以要是说这一部经以维摩诘为主呢， 那么前一品呢，这个佛果品说的道理呀、啊，怎么样解释呢？所以这个迦香大师啊，就三论中的这个迦香大师，他解释，他说，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为他为维摩居士的集众，集众啊，为他集众，因为维摩居士啊，他在他的这个他自己住的地方啊，回来看病的人去讲解佛法。就是那个本经的第二品的方便品，那个只是这国王长者啊，这一部分人，还有很多人呢没能来，没能来呀、啊。佛在安罗树园啊，在这里呀、啊、为他集众，在这里佛呀、一讲法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菩萨。有很多的阿罗汉呐、啊，还有诸天的这个塔，很多的这些人在这里听法。那么佛就叫这些人去问病，那么就去听他讲法了。所以这个佛果品的用意呀、啊，是佛为他集众的，为他召集很多人去听他讲法的。那么呢，这样解释，那么这样解释，当然这一件事就是以维摩居士为主啊，所以呀、啊。佛果品也是为他准备的，那么这就是所以说维摩诘所说经，他这样解释，那么这也是有道理。这个所说啊，也就简单的这样解释完了。现在解释这个经字，这个经字啊，在我在讲《金刚经》的时候啊，我解释的很简单一点，我现在想要多说一点。在这个经字啊，印度话叫修多罗，这个修多罗啊，印度话叫修多罗，宣传法师他说叫苏丹兰，这个音稍微不同一点，这翻译中国话有翻为契经的，但是在阿毗昙杂心论上说啊，它是含有五个意思的，第一个是出生，第二个意思是涌泉啊，第三个意思叫做威发，也叫显示啊，第四个是生末啊，第五个是接慢，有这么五个意思。这个第一个这个出生啊，怎么讲呢？出生也就是生出来，说能生出来很多的道理啊，佛说的这个经啊，这里面能生出来很多很多的道理来。生出什么道理呢？可是经里面又说这个五蕴啊，闪烁显示是怎么回事啊？说眼耳鼻舌身意三声香味触法啊，说十二处啊，说十八界，说四谛啊，苦集灭道啊，说这个十二因缘，说六波罗蜜，说出来种种种种的道理来，所以叫做。出生啊，也就是生出来，这是说第一个意思。生第二个是涌泉呢，涌泉就是这个泉的，泉里面涌出这个水呀、啊，白天也是这样的涌出来，夜间也是这样的涌出来，啊，昼夜不停的这样涌出，无穷无尽的生出来，这是一个比喻。比喻呀、啊，我们小习佛说的这个。所说的这个这个经啊，里面这个意味是无穷无尽的。同样是一句一部经啊，你前一个月这样读了，你以后继续读啊，还有新的意出来，这个意味啊，不无穷无尽的会生出来的。这个我们就说佛法里面常说这个无我的道理，我们在 像个、像我们出家人呢，出家的时候听这个拉法师讲经啊，就讲这个无我。那么我们学到现在还是要想这个无我的道理。同样是一个题目啊，几十年的去学习，学之不完的。这个智者大师，天台智者大师说，这个《法华经》啊，你无量劫的去学啊，都学不完的。它那意味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叫做涌泉。第二个是显示啊，第三个叫做微发，也叫显示。这个微发是什么意思呢？这微也就是微小的，小小的发出来了。这表示什么呢？说我们一开始啊，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自己读佛教的经书或者听人讲的时候啊，我们呢得到小小的一点理解，小小一点。我们继续不断的去学习去思维啊，这个这一点的理解啊就增长了。渐渐的增长，渐渐的广大，由闻思修得无生法忍，就得无上菩提了。由小而大哈，所以啊，他呢这样的使令我们呢有次第的，会由凡而圣，一直到无上菩提啊，能够这样的有成就的，所以叫做微发，所以我们种树啊，树的种子很小，长出来大树就是不得了啊。所以叫做，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啊，毫末起自毫末，终成合抱，这大树啊，你合抱还抱不过来的。这个佛法也是这样子，我们开始的时候得到的很少一点智慧，你不要嫌小，它渐渐的会广大起来的。这个经啊，也表示经是很深的呀。初开始的时候有点困难，也表示这个意思。但是有了成就的时候，就是不得了的。所以这个叫做第三个叫做微发，第三也叫做显示。这个出生。佛说的这个经里面能生出了很多的道理啊，涌泉是表示意味无穷无尽的，但是这只是在开业理解的时候，这个微发就是显示，这个时候和前面不同的意思，你能够不断的学习啊，你能在自己的身口意上啊显示出来啊圣人的境界，显示出来无上菩提的，就是你本身有成就，可以成就的。这个佛法的真理呀、啊，不但是用嘴说的，是你本身呢、啊，在你的身口意里边要显示出来的，就是本身呢要成为圣人，本身要成佛的，所以这就是经的意思。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意思啊，我把这个经这儿讲完哈。我刚才讲这个经的五义啊，出生、涌泉、微发，这三个意思讲完了。现在讲第四个是生末，这个生末是个体喻，这个落后的地方啊，古时代啊，这个木匠啊的用具的生末，他用这个生啊，这墨斗子里面有墨，有一条线，线呢来可以在木头上啊打这条线呢。那么他可以知道邪正。佛说的经呢，在这里边就告诉我们呢，什么是邪，什么是正，什么是凡夫，什么是圣人啊，什么是惑业苦，什么是决定慧， 什么是眼悟的，什么是清净的，能裁一些取证啊，这样意思。能去掉这个邪的眼悟的，得到正直的良好的涅槃啊，去掉生死，这个意思。就是以佛说的法为准为标准，使令我们能够走到一条正直的道路。这是这个生末的意思。第五个是接慢，啊，是毗佛说的法。佛说的这个法就像花似的，很美好的。但是佛说的法以佛灭度以后啊，佛弟子要把它接集起来，把它编辑起来。经过大众生的审定啊，大家认定说这是佛说的，然后吧继续的可以把它流通出来。那么这就叫做结蔓啊，使得这个花不要失落了。你这个花要把它连贯起来，它就风吹来，风吹来的时候这个花吹不跑。佛说的法经过编辑呀，然后把它流通继续的流通呢，它就不会失掉了。